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啊！认识圣经是有系统查考圣经的节目，盼望透过每一次的广播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背景，认识圣经的一些历史资料，还有就是经文的主要信息和怎么样的去领会解释。这一切呢，对于一个研读圣经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盼望这样的安排呢，能够使你啊明白圣经啊，也跟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这样我相信很快会掌握圣经的真理。我们将会啊旧约和这个新约都是啊岔开啊，旧约一卷新约一卷岔开来查考啊，也不会说啊一直都是旧约，然后什么时候看新约啊？利未记完了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的查考新约，新约之后又结合这个旧约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再来查考。那盼望在这个查考过程，我们都能够很快的啊明白圣经的真理，而且在生活上能够实行出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啊。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研读圣经行列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第23章。在开始查考圣经之前呢，我们一起向神献上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神，你是能力和智慧的源头，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而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不稳定的，所以求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被圣灵的能力充满，以致我们能够为你工作，以致我们能侍奉你，以致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你做见证。求神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收听，保守我们的信息，保守所有听的讲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了，我们上一回呢看了利未记21、22章，那是看了祭司要圣洁和祭物的圣洁的要求。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利未记23章是节期上的圣洁要求了。有些学者的研究，摩西五经里头呢，一共有5处讲到以色列人的节期。利未记23章只是这5个地方的其中1处，其他分别记载在啊有讲节期的，在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和申命记。那么这5处记载节期里头呢，却是啊，从性质来说呢，他们有不同的重点。你比方有些强调农业方面，有些注重历史的记载，有些着重在敬拜的层面上啊，各有各的这个着重。那么利未记23章啊，讲到这个节期。讲到7个节期，我们要注意以色列人的敬拜神的节日啊，从宗教的这个节日来看，信仰的节日来看，神为什么要让利未记的作者写下这些呢？ 神安排七个节期，是预表七个阶段，同时也叫人有一个合宜的信仰和敬拜的生活，所以才为以色列人安排了七个节期。在出埃及记23:14-15那里啊，我们看到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庇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这里清楚说明以色列人主要的大节日有三个啊，在这三个大节日里头，以色列人呢要去到耶路撒冷朝拜耶和华，朝拜耶和华的时候呢，百姓不能空手去啊，他们需要带一些礼物献给神。所以在23里头呢，对于以色列人当守的节期，神就详细的讲出了条例，都列举出来，使以色列人所做的能够更蒙神的悦纳，叫神得荣耀。先看1-3啊，1-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么2，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好了，这是1-3的经文。节期也可以解释成为圣会，因为以色列人守节的时候呢，就像举行大会一样，借着吹银号啊，祭司召聚百姓一起。我们看民数记17:7-10就看到这个热闹场面。在这个节期里，安息日啊，占了一切节日的首位。一个在那么大的日子里头殷勤做工的人呢，在第七天有权利休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第七日安息。另外也是纪念上帝在埃及拯救选民的事迹。安息日的休息比其他节期的休息更完全，因为其他节期所禁止的是什么？是劳碌的工啊，不可以做，也就是一切服役的工作，包括日常的事情啊，这个身体的劳动啊，当然不包括预备食物了。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许做，而且应当召集圣会，因为这是献给上帝的一天，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去到那里要严加遵守的节日。安息日啊，出埃及记16:23、20:9-10那里都有讲，安息日也和每年的节期是一样的，每一个安息日都要多献两只公羊羔作为燔祭。那么我们看到每一次的安息日，每个星期的安息日是每年节期的基础，所以放在各个节期的前边，首先讨论，要以色列人特别留意。那么接下来4-8是关于逾越节和无酵饼了，我们一块来看经文，读经文。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这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到八节的经文。第四节很明显是引言，这里作者提出啊，他向百姓报告的节日包括逾越节、五旬节啊、月朔就是赎罪节和祝棚节。在以色列人的礼仪节日里头，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那么关于节日的来源呢，我们在出埃及记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查考过，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啊，当时我们已经查考过。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弟兄姊妹当时没有听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这里做了简短的记述啊，每年正月就是尼散月的十四日的傍晚啊，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以傍晚算起的，每一天啊，我们是天亮算起，它是傍晚算起。那么正月尼散月的十四日的傍晚就应该过逾越节了，然后第二天开始一连七天要过无酵节，因为这几天所吃的面饼呢不可以用酵，就是说不可以有酵。这里记载的逾越节规定要举行两次的盛会，一次在节日的第一天，一次在第七天。这两次一头一尾的主要的这个节日呢是奉献祭礼，以及举行献祭之后的欢宴啊，当然也就保持一顿了。接着九到十四节啊，九到十四节就讲到这个初熟的果子了。我们一块看一看啊，利未记二十三章九到十四节，初熟节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儿，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星是分之一，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初熟节在出埃及记23章那里有记载啊，初熟啊也是预表一个复活的意思。逾越节、无酵节，我们看到啊，那是预表了一个救赎。初熟节的庄稼，圣经上没有规定在什么时候庆祝，只说开始收割的时候呢，第一捆初熟的庄稼呢，要当作礼物献给神，所以应该是田里头最上等的初熟之果。我们知道一个很自然的情形，就是这个初熟之果的节日跟逾越节是密切相连，因为每年的逾越节期间，约旦河啊，那个河谷的庄稼就开始成熟。在这里有个明文规定，奉献给神，在奉献初熟之果之前，以色列人不准吃田里头的新产品。奉献初熟庄稼的原因是要为神表示感恩敬礼，将神赐给的恩物在自己食用之先奉献给神，这就好像把头生的牲畜奉献给上帝一样。隆重的节日啊，把全部新收成的庄稼的奉献给神，是一个很庄严的很隆重的场面啊。其实这样的场面我们不难了解啊，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呢，我们对这种事情呢是不陌生的，是吧？可见因为农作物而有的节日早就存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只是现在呢，神让百姓对这个由来已久的节目增加更深一层的意义啊，在信仰上赋予意义，要仔细清楚的规定他的礼仪细则。犹太人有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在他的这个啊调查里头，他这样在他的作品里头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将初熟的庄稼割下来之后，要在圣殿的广场上打卖，把收的那部分放在上帝的这个祭坛上作为祭品焚烧，剩余的那部分呢留给祭司和家人用。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啊。第十节说，初熟的庄稼一捆，在安息日第二天用来献作摇祭。不过这个安息日啊，有两种的可能的解释，一方面是指到一个星期的安息日，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指这个无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正月十六日啊。献这一捆庄稼为祭的时候，也要献燔祭、素祭和奠祭。那不过这个素祭的分量呢，要比平常的加倍。奠祭不是律法所规定独立的祭，而是跟素祭同时献上的。献上初熟庄稼，象征把全部的收获都归耶和华为圣，直到献完这种祭之后呢，百姓才可以享用这些庄稼。好了，继续看这个利未记23章15到22节啊，这里讲七七节了。七七节在新约里头就是五旬节啊，使徒行传2章1节那里啊，就让我们看到。好，我们先看15到22节的经文。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衣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十八节，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献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 羔啊，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关于五旬节的经文啊。五旬节的名称啊，有五十的意思啊，因为它的庆典是在无酵节奉献第一捆收成庄稼后的第五十天来庆祝。另外呢，也叫做七七节，就是初熟节啊，这是以色列人三大庆典的第二个，三大节日的第二个。五旬节呢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在收庄稼的日子感谢神丰盛的供应和保守。五旬节所献的祭包括馨素祭，那就是两个摇祭的饼，还有呢就是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守五旬节的时候呢，要对穷人的需要特别的纪念。所以你看这个22节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啊，到田角那你就别去了啊，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那么这里我们都看到啊，特别的重新的提到拾取麦穗的律例，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忘了穷人，不要忘了过路的啊，有慈悲怜悯的心，不要收割到边上田角上，留下田边和穗子啊，田角的穗子给穷人捡，给穷人割。最后呢，就关于这个七月的节期了啊，最后那就是这个啊，记载在23到44节。这个月有三个节期啊，就是吹角节，就是24节到25节，赎罪日26节到32节，以及祝棚节，那是大节了，33到44节。吹角日在七月的第一日举行啊，那么就是24到25节啊。那么23节我们也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吹角节用的是银号啊，是公羊的角，只在特别严肃的场合才使用。吹角啊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啊，一个是提醒啊，吹角嘛，一个是提醒，提醒百姓啊，预备心，预备迎接这个节期。另外呢，提醒神要纪念他的约，一个提醒百姓啊，一个提醒神要纪念他的约。还有这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新年嘛，所以吹角日呢犹太人很重视。赎罪日那就是26一直到3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功的，我必将他从民中剪除灭啊，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赎罪日在这里是百姓方面应该有的悲哀和补赎。在这一天，百姓要禁食，要忏悔和祷告。紧接着为罪忧伤的赎罪日啊，紧接着赎罪日之后是什么呢？就是祝棚节。赎罪日是预表了除罪啊。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前面逾越节的救赎啊，那么吹角节呢是预表了再来，赎罪日是除罪，赎罪日是除罪。现在祝棚节那么也预表了神与人同住啊，甚至在勇士里头神与人的同住。祝棚节那是记载在33一直到44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37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那么39到44节呢，那么我们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总之呢，在祝棚节里头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期，是以色列人在安居的日子里头必须纪念以前在旷野漫长的那个漂流的日子。这个节期有8天，每天要献祭，百姓要在棚里头住7天，同时呢在神面前欢乐。所以说啊，那是啊，神与人同住，也预表一个勇士啊，神啊，神的子民和神永远在勇士里头赞美神，感谢神。好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透过利未记23啊44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在节期的圣节上，包括了安息日、逾越节、除酵节、这个初熟节以及五旬节啊，七月里头的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么这些节期都是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为的是叫他的子民啊有合宜的信仰和敬拜的生活，来讨主的喜悦。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